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4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李哲的文章，向内找，把学法放在首位。前段时间我正准备安装电脑系统时，师父的新经文感慨发表了，看了两遍后心想，我先安装系统，安装完我再背新经文。于是我用新视觉的万能克隆光盘开始安装系统，安装完我就连接到一个软件网站升级系统补丁。可是没想到的是，连到软件网站后，界面却出现了此网站遇到问题无法显示您要查看的页面，连接几次都是这样。怎么回事呢？是软件网站的服务器忙，还是我电脑的问题呢？总是从技术上找，向外找，几个小时也没有解决问题。当时心里很着急，因为以前我自己安装系统或给同修安装系统都是用这个万能克隆光盘，安装与升级系统补丁都很顺利，为什么今天不行了呢？此时心想，这不一定是设备与技术上的问题，可能是心性上的问题。于是就向内找，通过查找我马上醒悟，原来是我着急安装系统的心把学法放到了次要位置所造成的。因为从2007年以来，每次师父的新经文发表时，如果不是很长的经文，我总是先把新经文背下来再干别的事。这次由于我着急安装系统，没有先背新经文，先安装系统了，所以就出现了问题了。找到了原因，我关闭了电脑，静下心来把感慨熟练地背了下来，然后再打开电脑连到软件网站后，很顺利地升级了系统补丁。通过这件事情，我进一步悟到，修炼人遇到任何问题都要向内找，把学法放在首位，才能尽快提高心性，才能尽快去掉执着心，才能解决问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邪恶无处躲藏。阅读明慧网上关于曝光劳教所、监狱等黑窝的恶人恶行的文章，不免有些遗憾。我觉得曾在黑窝里遭受迫害的同修，在曝光邪恶的问题上还是没有在法理上悟透。存在的问题是：一、曝光文章数量还是太少；二、很多案例的曝光还是不具体、不详细。一、先说第一个问题，这么多年以来，在黑窝里能够坚定大法的同修不在少数，在那里遭受迫害的同修数量很大，程度很深，也有相当数量的同修在那里做得很好，证实法、救众生。可是我发现回家后能够曝光邪恶的同修却很少，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怕。师父说，咱们不是讲物质不灭吗？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当中，人们做完这个事情，就是人一挥手干什么事情，都是物质存在的，做什么事情都会留下一个影像和信息，转法轮。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当我们在劳教所、监狱遭受邪恶的迫害时，被上酷刑、被奴役、被强制精神洗脑等等等等，无论你正面抵制了还是或多或少的被迫接受了，毕竟发生过， 那么在另外空间就已经存在了。有一个同修在交流文章中曾说过，在监狱、劳教所等黑窝里曾遭受过迫害的同修，无论是所谓的转化还是未转化，都被植入了思想业。我悟道，那些邪恶的因素、烂鬼邪灵就躲在那里，而我们的怕心掩护着他们。如果我们写曝光邪恶的文章，曝光邪恶，让邪恶无处躲藏，那么上明慧网的同修就看见了，只要发出一个念头灭，他们就会被销毁。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有一次我稍微动一个念头灭，就看见从我的天目处往外发出一串串的白色透明的圈圈，我猜想是在发放法轮。如果所有的同修都对明慧网上曝光的操控邪恶的行恶的邪灵烂鬼发正念，邪恶就会迅速灭尽。所以那些曾遭受迫害但却迟迟没有曝光邪恶的同修，你们真的是在为邪恶撑保护伞。邪恶躲在那里，藏在你的空间场中，你们真的是很危险。他们时时都在迫害你，让你学法发困睡觉，让你正念不足，用各种方式迫害你，甚至还把你拖进监狱、劳教所等邪恶黑窝。有这样问题的同修，快快理智起来，正念足起来，在明慧网上曝光邪恶，让他们无处躲藏，灭尽邪恶。二，虽然有的同修已经曝光邪恶了，可是曝光的是劳教所、监狱的整个迫害情况，对个人遭受的迫害没有具体深入详细的曝光，以至于邪恶仍然躲在那里。我觉得一篇完整的有威力曝光邪恶的文章，包括一、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姓名、性别、职业、所在城市、区县和平时的为人事例简述，这些情况能帮助人了解到受迫害的真实性，是什么样的好人。二、什么时间在什么监狱、劳教所遭受什么方式的迫害，最好有语言解释或者图示，而不要简单套用邪恶对迫害方式的简称。三、具体迫害事件，包括施害警察的姓名、性别、年龄、警号、用何手段造成的伤害后果、是否有证人证据等等。四、最后说明有关施害警察家庭的信息，包括社会关系、通信地址、邮编、电话、手机号码等。五、可插入恶警所在迫害单位的整个迫害情况。三、曝光迫害是对参与迫害的警察制止行恶及对其挽救，曝光邪恶的过程既是消灭邪恶的过程，也是个人提高以及正视法的过程，是和个人的心性紧密相连的。大法有着慈悲的一面，同时也有威严的一面。我个人体悟，慈悲是善，威严也是善。我们威严是因为我们不允许邪恶存在，制止邪恶，不让恶人继续行恶，害人害己，从而断送自己的未来。我们要清醒地明白曝光邪恶的目的，曝光邪恶是为了解体邪恶，挽救被操控参与迫害大法学员的恶警，解体黑窝，同时也是正视法。四、同修帮助。刚从黑窝出来的同修，由于长时间不能很好的学法，所以一些问题是搞不清的，他们非常需要同修的帮助，同修们一定要帮他们找到不足，引导他们多学法，正念足起来，才能更好地曝光邪恶，解体邪恶，同时帮助他们写好曝光邪恶、揭露迫害的文章。五、其他。除了在明慧网曝光邪恶外，在工作、生活、社会交往中，找到适当的机会切入话题，向亲人、朋友、同事等讲述自己受迫害的情况，也是在解体邪恶、正视法、救众生。
下面请听济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主动正念除邪恶救世人。在助世正法的历程中，通过大家集体学法，悟到了一个理，我们必须形成一个整体，必须正念主动除恶，才能保证我们的同修不被迫害，救度更多的世人。下面我把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些做法和同修们切磋。第一，不干胶粘贴是我们锐利的法器。我们收到了同修们做的明慧网上提供的不干胶小粘贴， 同修们做得真好，各种图案内容大小都有，对我们证实法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我们不但在驻地小区，还到周围的村庄去贴，一般都是中午比较好，这段时间是午睡时间，人们都在午休，所以外边的人比较少，贴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贴到又平又干净的地方，用手抹平，很结实。我们小区的不干胶有些直到下过好几场雨后没字了还贴着，印字时间会更长，对救度世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常贴，到处不断，也有坏人有在小粘贴上写骂人的脏话或威胁要告密的，我们根本不动心，在他写的字上再重新贴上有针对性的小粘贴。小粘贴抑制了邪恶，让众生明白了真相，常人中的画符贴符还能起到驱邪的作用呢，何况带有大法法力无比的小粘贴呢，贴得越多起的作用越大。如有一次我们小组在驻地小区内贴了很多西班牙对江泽民等五恶手的通缉令等不干胶，第二天我出门在马路边看到一辆轿车停在贴有通缉令的电线杆旁边，下来两个警察看了好大一会儿也没敢动，开着车就走了，有的贴了很长时间。我们中午一点多钟去村里贴不干胶，并带了部分的小册子和单张光盘护身符，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别提多顺利了，在村里串街串胡同，一边走一边贴一边发，一直贴完发完。午休后的人们出来后碰上再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发护身符，在家的同修有的帮我们发正念加持。我们小区有村里来卖菜卖小商品的，我问他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对方马上回答知道，我们村到处贴的都是，还有小册子光盘都有。我说你肯定明白真相了，你是不是党团队员，他们说是什么是什么，我就说顺天意保平安退了吧，你的生意也会好的，对方就说好吧退，多数还说谢谢，不用很费劲儿就劝退了。第二，针对局部集体发正念的作用。最近我们小区有个别人对大法弟子说些不好的话，或故意散布对正法救人不利的话，我们在讲真相中有阻力，我们集体学法时决定除了四个整点和地区发正念外，每天固定时间发一次正念，清除我们小区阻碍正法和众生了解真相的邪恶。发正念起到很大的除恶效果，对个别人有针对性的往门上放小册子，这样很快我们做三退比较顺了，也保证了我们驻区大法弟子的安全。试想我们全体大法弟子要能保证好自己的安全，才能救度更多的世人，而且我们是一个整体，别人的安全也关系到你的安全。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个大法弟子说，我们都是姐妹，比亲姐妹还亲。是啊，这是多大的缘分呢，携手助师正法，所以我们每次出去做事都能互相关照，互相加持，心心相应，使邪恶没有一点空子可钻。我们助师正法之路走得正走得顺，除了师父的慈悲呵护，集体学法，整体升华，修去畏私畏我的心，放下自我，整体配合至关重要。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清理自己》。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弟子如何对待旧势力的安排，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并不能很好地理解这句法的内涵。随着学法的深入与发正念次数的增加，突然有一天我明白了这法的深层法理。当初我们在上界时，也看到了宇宙在最后幻灭时期的表现，想要救度众生，因为在上界时是智慧与能力都非常巨大的神的状态， 所以就安排了自己层层下走时与层层生命结缘的事情，一直到人间最后时期的表现，包括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开始得法修炼等等，都安排得很细腻。同时还有旧宇宙中左右正法的所谓神与旧的势力，对每一个下世就读众生的大法弟子又做了从始至终更细致、更庞杂、更全面的安排，因此他们认定是他们在掌握着正法的一切。当然师父也顺势力用这种所谓的安排做了旧的一切生命都看不到的最全面、最正确、最有利于众生得救的安排。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们自己的安排不但不能完成救度众生的大愿，甚至连自救都不能做到。如果没有师父的苦度，我们将会随旧宇宙一起灰飞烟灭。而旧宇宙中旧的安排看似更细致、更全面，其实穷尽旧宇宙一切神的智慧，这样的安排仍然是有漏的，是不圆融的，是因为旧的法欠缺更大的智慧，所以他们无论怎么安排都不能达到新宇宙真善忍的标准，都是为私的。他们都是宇宙中的生命，都是被救度的对象，怎么能安排宏宇中众生被救度的大事呢？所以他们的安排最后都成了正法中最大的干扰。明白了这一切后，在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时，我发出了这样的一念：过去自己对自己的安排，旧宇宙中的一切生命因素对自己的安排，这两种安排都是师父讲的其他的安排，所以我都不要他们，都不承认他们，我只承认李洪志师父给我的安排，只接受李洪志师父对我的救度。随着这一念的发出，我的身体上瞬间剥落下许多变异物质，层层身体在提升被净化，感到自己不再受旧宇宙一切因素的制约，而飘然站在了旧宇宙之外，自身空间场充满了宁静祥和，同时拥有制约旧宇宙的一切智慧与能力。认识到从正法中产生的能力与智慧涵盖面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感到自身空间场真的像宇宙一样大，感觉到自己的思想、认识、智慧与能力都达到了标准，正念所到之处瞬间即被正法同化完毕。师父说，另外我们学员以后在集体练功，或者在有像我们这样的大会，也可以采取静下来五分钟，坐在那儿结印，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五分钟就管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这是我们每次发正念时每个大法弟子必须要做的。现在我认识到这句法的另外含义，虽然我们很多人达到了正法的标准，但是整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大法弟子的主体还在常人中，每天还在救度着众生，难免受到人世间许多不好东西的侵蚀，再加上思想中许多不好思想的烙印还能反上来，所以要时时用正念清洗自己，对不同低层的烙印要进一步清除。现在每次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时，都有一种天清体透乾坤正的感觉。我在清理好自身空间场的基础上，就开始清理三界内及整个宇宙中不好的生命与因素。师父说，任何物体包括人身体都是和宇宙空间的空间层次同时存在相通的，转法轮。我就把法轮从所有空间的身体上向所在的空间同时发出，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直到和所有空间一样大。法轮快速旋转，所到之处所有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都被正法完毕，善良的生命也被瞬间救度。我个人的认识是，每次发正念时清理好自身的空间场是基础，只有在清除干净自身空间的同时， 才能更大范围地清除邪恶，救度众生。
下面请听开天目同修再谈发正念的重要和必要。我们发现哪个地区发正念不强，邪恶沉积的就多，邪恶就越往你们地区跑，就越容易出现迫害。我们也经常帮助别的地区除恶，可是好铁也打不了几个钉啊。我们还是整体都重视配合除恶，彻底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全盘否定旧势力的所谓考验。我们正在写几篇正念除恶的文章，内容都来自我们亲身除恶的经历，重在鼓励同修重视发正念，相信自己有神通法力，而且威力很大，和开天目同修交流除恶经验，共同提高，帮助未开天目的同修坚定信心和正念。我们的能力是大法开启的，师尊赐予的，在正法时期要利用好，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师尊关于发正念的经文很多很多，师尊一再强调发正念，可是我们全世界大法弟子发的都不够，精进的四个整点都做，不精进的想起来就发一会儿，一看到五分钟了或者到十分钟了，马上把腿拿下来。其实我们很多同修都知道，发正念没有另外两件事用心多，与另外两件事的时间相比所占比例也少，能算重视吗？邪恶不解体，常人社会能有变化吗？人从来没有说了算过，什么事都是上面的安排与控制。可是很多大陆同修在新经文发表时看一两次就放起来了，天天只看转法轮，是修炼以学转法轮为主。那么师尊720以后的讲法是指导我们大法弟子正法时期修炼的，到每个时期出现什么情况，师尊讲法指导航向，纠正偏差，使我们能精进向前。师尊每个时期讲法都有现实指导意义，我们要紧跟正法进程，就要学好新经文。我们也从各自现有的修炼层次观察到，师尊发表新经文，另外空间邪恶有变化，可是现在邪恶与因素越往后剩下越大的。虽然我们功力高了，但是正念要强，不精进的同修清除也费劲儿，希望我们共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执着自我，修出宽容的境界。我想和同修们交流的是最近一年多来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就是学会向内找，去掉为私为我的私心。2008年的年底，我们当地协调人和两名资料点的同修被绑架了，随之我们面临营救同修的问题，大家到一起说的最多的话题也是营救同修，可结果是说的人多，做的人少。揭露当地恶警恶人的文章不断在明慧网上发表，明慧网的编辑们还给编辑好了真相传单，可是我们并没有出去大量的散发。这期间不断传出被绑架同修遭到严重迫害的消息，于是有的同修认为形势严峻，自己先稳一稳再说。我自己也有类似的心在浮动，在各种执着心的带动下，同修们有时见面都很难，一时在整体上形成了很大的间隔。随着时间的拖延，被绑架的同修被恶党判以重刑。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同修们都感到很震惊，这时才真正看到自己修炼的不足，看到了保护自我的那颗私心，同时认识到法轮大法学员所做的讲清真相的事没有触及法律，修炼法轮功没有罪，是邪党利用不明真相的人给大法学员非法判刑，对大法犯罪。要挽救这些不明真相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我们讲清真相。同修们积极找家属请辩护律师讲真相，同时搜集有关办案人员的信息，过程中发现恶人的不法行为就随时上网予以曝光。这样做的结果的确使一些办案人员的思想有所改变，不去积极地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案件一直拖了3个多月的时间，但最后迫于上边的压力仍然是维持原判。结果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家属的悲伤，律师的无奈，
痛心中，使我认识到作为大法弟子的我的责任。我认真思考，我在整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听到同修被绑架开始，为什么不动心？延误了营救同修的最好时机的原因在哪里？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我自身隐藏很深的执着私心。我含着眼泪问自己，如果我要营救同修的心早动一些，我的腿勤快一些，多跑一些路，会是今天的结果吗？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了吗？为整体负责了吗？我在助师正法了吗？一次和同修交流，甲同修直言不讳地说，我很不乐意和你在一起，因为我感觉你很高傲，有时感觉你也不尊重我。听了同修的这些话，虽然意识中还有一念知道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可身体已经有了一种紧绷着的不舒服的感觉，心中有一种憋着气的压抑感，表面忍着不和同修争执，心里却在强烈的为自己找理由辩护，不停地想，你不在这些事情当中，你要像我遇到这些事，你做的还不知比我差多少呢。有些事你不怎么参与呢，还挑别人的毛病，以后有些事我也不管了，资料你在等现成的，还说这种话。这些不好的想法搅得我几天静不下心来。后来我请乙同修来到我家里，我像诉苦一样的跟他说，而且是越说越来劲儿。表面上说的是条条是理，实际上是发泄自己内心的不平。乙同修听了我连珠炮似的高腔诉苦，平静地说，咱们都是大法学员，有些事不能分我的你的，在一起交流就应该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不能因为对方对自己有看法就封闭了自己，那样谁高兴呢？把我们都间隔起来，不能很好的配合，那不就是邪恶因素所希望的吗？不是他们在起作用了吗？我们不但不能封闭自己，还要找甲同修多交流，把看法都说出来，看一看他对你为什么有那种看法，关键问题在哪里。我们都用法去衡量，谁的言行不符合法，不在法上，谁就要改正。乙同修走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师父的慈祥面容浮现在眼前，师父讲的法和谆谆教诲萦绕耳边。对照法理，我审视自己，首先我是修炼人，那么遇到的事就是让我修的，让我提高的。从人的理去看，有些事是帮别人，那我是修炼人，就要从修炼的角度考虑问题，对正实法有利的事就应该做。既然是应该做的，为什么还要讲条件呢？做了点什么就认为了不起了，别人就都要来说我好，那不是带着有求之心在做事吗？师父要的是我们能在各种环境中修出无私无我的正觉来。我带着有求之心在做事，做事中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只看自己的付出，滋养那颗不平衡的执着心，那不是真修啊。这时我想起两年前一位同修在文章中写到的，一粒沙里尚有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修炼人的心里得有多少三千大千世界？一个装有无数三千大千世界的修炼人心里还有什么装不下的呢？我知道这不仅是同修写出来的，那是同修真正修出来的，是修炼人的慈悲，是修炼人的境界。和同修相比，我的境界在哪儿？我的慈悲心还那么小。我认识到在今后修炼中，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不执着自我，修出宽容的境界，修成师父所要的无私无我的正觉的生命。只有这样才能做好讲真相的事，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天灭中共邪教》。在九评共产党及解体党文化中，我们能很清楚地了解共产党是邪教，有邪教的教义，有各级书记，有他的组织班底，有他的黑话，有他的学习进修洗脑的院校及教案等，靠暴恶，靠欺骗，靠强抢来维持共产党的生存。中共具备邪教所有的特征，可在历史上，这邪恶的共产党却用邪教这一形容邪恶教派的名词指鹿为马，鱼目混珠，欺骗了很多人。现在我们也还历史真相，向人们讲清着共产党的邪教本性。那既然共产党是邪教，我觉得在一些场合应把邪教与共产党连起来，这样更能引起人们的直感，叫人们一提起共产党就知道它是邪教。这对现在还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对年轻人还想入党升官发财都有警醒作用。比如我们常说的天灭中共，可以说天灭中共邪教，还有挂的条幅、钱币印刷的短语等处都这样。人们马上会意识到天灭共产党邪教是因为共产党它是邪教，人们拿着印有天灭邪教共产党的纸币，马上会联想到我再入党，我不是在参加邪教了吗？很长一段时间的想法了，今天提出来供同修参考。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想对独修的同修说几句话。近期看到几位同修发表的交流体会，其中都提到了自己的独修状态，从一开始的一心想找同修，并在找同修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甚至走了弯路，到后来慢慢的悟到应该将此心放下，从而又回到了正确的修炼状态中来的体会。看到这里，结合着自己的情况，和广大的同修谈一下自己的认识。我也是一名单独修炼的年轻大法弟子，周围没有同修，也曾经为此苦恼过。在遇到关和难的时候，总是想着如果身边要是有同修就好了。在做三件事的时候，总是在想要是有同修带着我做就好了。有时会用自己想融入大法的整体，与其他同修配合好做好三件事为由，隐藏了内心深处的对同修的依赖之心。其实这已经是执着了。独修也好，与其他同修一起修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不断地提升自己，不断地精进实修，更好地做好师父交代给我们的三件事。独修不是意味着你就是孤立，就是没起到与其他同修的配合，没与其他的同修形成整体。什么是整体？什么是配合？师父说过，大法弟子在世界上，在不同的地区，都覆盖了相当大的面。其实整个世界啊，已经被大法弟子每人承包了一份，表现在这个地球上，而地球上的人又对应着宇宙。选自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那么也就是说，虽然在人这儿，独修的同修与其他同修看似是一个有空间的间隔，而在另外的空间，我们早已连成一片了，我们一直都是个整体，从来没有分开过。而同修间的互相配合，独修的同修虽然表现的不是那么明显，但是独修的同修其实也处处在配合着整体。你散发的真相传单，你讲过真相的每个世人，他们明白后会互相传送着大法的美好。即便是当时没理解大法，但是世人终究是对大法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当再有其他的大法弟子对他讲真相时，很可能他就真的明白了，从而得救了。那么这算不算配合呢？其次，我们每一名真修的大法弟子身边都有师父法身在，那么独修的状态这是偶然的吗？我们都知道自己修炼的路是师父给安排的，那么在修炼中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所苦恼的事情，师父能不清楚吗？这可能就是师父安排的，要去掉你的这颗心的考验。当这颗心放下的时候，可能一直要找的同修就会自然地出现了。
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师父把我们的一切都安排得精密无比，我们只管修，其他的一切师父都会为我们考虑到的。另外，我在读修的过程中，我也悟到，因为自身学法不好，浪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师父能给我机会，没放弃我，我就很知足了。诚然，读修的过程会比身边有同修要困难，但是这困难不是提高的好机会吗？这不是师父为了我们这些曾经修得不精进，或者刚走出来，或者刚走进大法不久，根基又很不错的新弟子安排的，好让我们尽快提高，赶上正法进程的好机会吗？就是要在你身边没有同修的情况下，看你还能不能修，还能不能精进。就是要在没有同修给你准备好现成的真相资料的情况下，看你能不能自己想办法，自己做资料。就是要在你身边没有同修带着去面对面讲真相时，看你能不能自己走出去突破自我，挽救众生。就是要看你时时刻刻能不能保持正念，把自己当做一名大法弟子。如果你真能做好，你就了不起，你就没有辜负师父的一片苦心。其实我们独修的大法弟子从来没有真正的独修过，因为有师在，有法在，还有明慧网，我们从没有孤寂过。况且还有那么多宇宙的佛道神在我们身边守护着，关注着，我们这还能叫独修吗？应该是万众瞩目才对吧。同修们，去掉依赖之心吧，走出自己的修炼之路，放下人心，坚定如初，师父早已安排好了我们的一切。想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小时候学法时，记得师父说，大家知道那个庙里头为什么把释迦牟尼做的那个殿叫做大雄宝殿呢？因为释迦牟尼想修炼佛法要像雄狮一样勇猛精进，所以当时有人把它视为雄狮。选自《转法轮法解》在延吉讲法答疑。所有的大法弟子，无论你是独修不是独修，我们只要坚定地做好三件事，师父会看到你的那颗心的，师父就不会落下你。
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明慧周刊，2010年7月23日至2010年7月29日。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在发真相资料的日子里，努力做好三件事，尽快成熟起来。讲清真相是打开常人心结的钥匙。首先请听锦州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发真相资料的日子里，几年前我第一次出去发真相资料时，心里特别紧张害怕，心好像都跳到嗓子眼里。刚上到第三层楼时，就遇到了一个女警察，我急忙下楼回家了。回家后，我冷静地问自己，你做的是不是宇宙中最正的事？你是不是在救人？那么你怕什么呢？这怕不是我，我一定解体它。此后，每当怕心一出来，我就立即发正念解体它，并请师父加持弟子。那时我还在一家公司打工，为了不耽误工作又不影响救人，冬天我每天早晨4、5点钟就出去发资料，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也发，不管严寒酷暑，我都这样坚持着。逐渐的，我的心态平稳了，正念也越来越强。在发资料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我都用心去做，用心去度人。比如在资料装袋过程中，我将每一本小册子传单工工整整地叠好后，装在自封袋里，并且发出一念，你一定要起到救人的作用。在去发放资料时，我都穿着整洁，思想纯净。每发出一份资料，我都加上一句，请看到这份资料的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请所有人要有善念，记住法轮大法好。每当我来到曾经发过资料的地方，一进楼我就有一种感受，众生都在欢迎我，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那个场相当的好。如果我带的资料不够了，有几家没得到，我都从内心感到很抱歉，下次一定补上。我边发边在心里跟众生说话，众生啊，亿万年的等待， 今天盼来了大法在世上红传，请一定珍惜这万古机缘。每当这时，我的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下来。在那段日子里，我感觉每天都沐浴在大法中，无比的快乐。我还经常到偏僻的村屯去发资料，骑着摩托车来回就得几个小时，三九天鞋都结冰了，却一点不感觉冷。身上背着一大包资料，还有横幅大贴，一个屯一个屯挨家挨户地发。发完后有时已经后半夜2点多钟，到家迷糊一觉天就亮了，每天一点都不感觉累。一个同修看到我们发的资料一个一个都飞到众生手中，挨家挨户传看，真是佛光普照啊。同修都说这是师父在鼓励大法弟子。每当过年时，常人家家户户都欢天喜地地过团圆年，大法弟子想的是那些还没有得知真相的众生，想的是那些被非法关押迫害的同修，还有日夜为我们操劳的师父。想到此，我更加感到肩负的使命沉重。于是每当过年时，我都拿着大法真相年历挨门去给众生送福，有时还到商场饭店去送，希望众生能早日明白大法真相得救。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玉莲的文章，努力做好三件事，尽快成熟起来。1997年，我与丈夫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我在某企业工作，常年埋头苦干，40多岁就患了多种疾病。那时丈夫的健康状况同样也令人担忧，我俩就是抱着去病健身的目的修炼法轮功的。很快，我俩身上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欣喜之余，我们迅速把大法的美好传给亲朋好友。我的亲人中有十余人相继走入法轮大法修炼。1999年720，法轮大法遭诬陷，李洪志师父遭诽谤，法轮大法学员被迫害，电视、电台、报纸谣言四起，铺天盖地。面对社会单位的压力，我们没有退却，没有动摇，我们为师父难过。为了替法轮功鸣冤，我们毅然决然地一起去了北京。迫害10年来，在修炼的路上，我们走得跟头把似的，丈夫几次被绑架、拘留、关洗脑班，我被单位双开、软禁、停工资，但这些丝毫没有动摇我们对法轮大法、对师父的坚定信念，也丝毫没有动摇我们做好三件事的决心和信心。我们还是尽量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我们应该做的，特别是努力地给周围的众生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救度了世人，也使自己不断地成熟起来。以下是我在讲真相中的几个具体事例和粗浅体会。给辖区派出所警察讲真相。2005年9月，我丈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绑架，后在派出所走脱，被迫流离失所。丈夫走脱后，我去派出所讲真相，并给他们写了一封劝善信。信是这样写的：某某派出所所长及干警，我们家在你们辖区居住已20余年，我们一贯安分守己，遵纪守法，我们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在社区我们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与邻居和睦相处。20几年来，我们从没给社区居委会和辖区派出所增添过任何麻烦，我们为社会稳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我们的家庭负担较重。一，我和丈夫双方4位老人，3位没工作，唯一有工作的我的父亲还常年有病。二，我们夫妻二人工作中都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加上过重的家庭负担，使我们分别患上了神经衰弱、神经性头疼、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胃下垂、胃肠炎、支气管扩张等多种疾病，
工作和家庭的双重重担不允许我们垮下去。我们在常年服药疗效甚微的情况下，于1997年修炼了法轮功，3个月后所有疾病都痊愈了，我们又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照顾双方父母中去了。我们工资不高，家庭负担又重，但是我们夫妻相敬如宾，在共同孝敬双方父母中，在努力认真工作、共同无私奉献中，在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时，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日子虽清贫，但一家人和和睦睦。我的丈夫虽已年过半百，但作为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他走到哪好事做到哪，公共汽车上能看到他给老人或抱孩子的乘客让座，过桥时能看到他帮人推车，下雪时我们楼前的雪总是见他早早去扫，冬天我们宿舍院内的公共水管冻了，总是他去用棉絮塑料袋包扎。多年来我们不为名不为利，一直默默地做着这些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平凡小事，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们感到欣慰，感到愉快，因为我们无限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然而使我们没有想到的是，1999年法轮功被无端取缔，接踵而来的抄家、搜查、罚款、开除、拘留等各种迫害一起向我们这个幸福温暖的家庭压来。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这使我们善良的心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严重的伤害。几年中，我们的4个老人3人相继去世，丈夫的老父亲临死都牵挂着他的儿子，因为他曾亲眼看着他那孝顺善良的儿子被警车带走。当时卧病在床的他老泪纵横，数日不吃不喝，脚肿得穿不下鞋袜，临死也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我也经常反复思考一些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和丈夫在家里孝敬父母，在单位努力工作，在社会上遵纪守法，安分守己，且热心助人，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只是因为有病，修炼了去病有奇效的法轮功，通过法轮大法修炼，在很短时间内病全好了，可以有更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去努力工作和照顾年迈的父母，这究竟又错在哪里？我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热爱人民，热爱生活，并为他们努力工作，却只是为了去病修炼了法轮功，就把我们推出祖国和人民的怀抱，甚至硬是推向敌对面予以打击，这合适吗？有道理吗？人民警察在我们的心目中有一种崇高的威望，我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教育他，遇到危险或有困难时要找警察叔叔，因为在我们心目中，人民警察惩恶扬善，是维护正义和善良的，是保护人民的。我觉得不管上边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做，我希望我们辖区派出所领导和干警不辜负自己辖区居民的期望，一定要坚持正义，维护正义，保护好本辖区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我最近在中央电视台法治频道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任在法治讲座中讲到，我们执法的目的是化解社会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如果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激化了社会矛盾，那你就没有执好法。我觉得讲得太好了。我想，如果执法人员真能做到像人民代表大会说的这样，那真是国家受益、社会受益、人民受益、个人受益，否则就是危害国家、危害社会、伤害人民、伤害自己。我们曾非常的相信法律，相信执法部门，相信执法人员，然而几年来，我们的基本人权得不到最起码的保障。我们现在的心情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只剩下4个字，那就是心灰意冷。我衷心的希望和盼望，我们派出所领导及干警会做四受益的好执法人员。我相信你们，辖区公民某某某。信写好后，我去派出所，将信亲手交给所长，通过多次讲真相，收到较好的效果。有个警察当着我的面自言自语地说，过了，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确实过了。有的干警随着我讲真相不住地点头，虽然没说什么， 但从表情上能明显看出对法轮大法弟子是同情的。这些警察中也有个别接触过退出中共的。给受中共邪党毒害极深的人讲真相。我有一个同学，他和他在市委任职的丈夫都是正县级干部，他女儿在大专院校工作，女婿也是国家公务员，一家四口开着小轿车，住的小别墅，生活条件很优越，他觉得自己的日子无限好。法轮功被迫害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商店，互相问候后，我刚说好啊，我练了法轮功，他立刻打断我的话，大吼，还练啊，你有毛病啊。几年后的一个晚上，他来我家，说完他要说的事后，我给他讲真相，他使劲把手一扬，大声嚷道，别说了，对法轮功问题我水火不进。他受中共邪党毒害竟然到了如此地步，我当时很平静，只有一念，一定要救他。我笑着对他说，你的德大，我工作了一辈子，工资不足千元，你的工资是我的好几倍，你的工作把我放在那儿，我也干得了，但是我命中没有，而且你这个人办事比较正，又热心助人，是常人中的好人。现在人的道德让无神论弄得一日千里往下滑，人类面临着大淘汰，这是中外著名的大预言家都预言到了的。你德大，心眼也好，人也正派，在大淘汰中应该留下来，命保住了，你的好条件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命没了，你的别墅、你的小轿车、你的职务、你的工资还有用吗？他无语。我问他，你知道上边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吗？为什么？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为什么人多？因为法轮功好嘛，而且好多党员、高级知识分子、军队将领、中央机关领导干部都在修炼，而且法轮功不只是去病有奇效和义务交功不收费，它是佛家大法，是来救人的。正说着，有人敲门，是收天然气费的姑娘。我说，姑娘，晚上你拿着兜自己出来收费，要注意安全。说话间，我拿了张法轮大法护身符递给她，说，孩子，阿姨给你张护身符，遇到不安全的情况，默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化解，这五个字在护身符上写着呢。姑娘边说谢谢阿姨，边伸手来接，没想到这护身符却被我的同学接了过去。这张法轮大法护身符做工非常精致，我的同学看了正面看反面，看了反面又看正面，爱不释手的样子，最后递给姑娘时，眼光还随着护身符移到姑娘手上。姑娘走了，我问她，你要一个吗？她问，还有吗？有。我接着说，我刚才说过了，法轮功不是一般气功，是佛家功，是来救人的。现在世上的人做事不为名就为利，不为利就为名，只有法轮功弟子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按着师父的要求，在自己受着迫害的情况下救度着世人。接着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讲了大法红传世界的情况，讲了大法弟子被迫害情况，讲了九平共产党，讲了退党大潮。那天晚上他很晚才离去，给他开门时，他紧紧地抱住了我。我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为自己原来受蒙骗那么深感到可悲可笑，为自己一再拒绝听真相而懊悔，对拒绝听真相且不理智态度粗暴深感愧疚，还有是明白真相后的喜悦，也有对法轮大法、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激和尊重，对大法弟子的佩服等等。现在他不仅退了党，还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给市委干部讲真相，我丈夫单位有位领导，1999年大法被迫害时保护过我丈夫，当时单位只有我丈夫一人修炼，后升迁调市委任职。2008年我带着神韵光盘去了他的办公室，他感到意外，你怎么来了？我说，我外出办事，路过这儿，来看看您。随着把神韵光盘递给他，他边问是什么，边抽出神韵介绍。他一看，神韵是法轮功艺术家们，马上很严肃地说，你捣鼓些这个干什么？你们还想怎么样？我说，这台晚会轰动世界， 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他嘴里嘟噜着什么传统文化，便把光盘扔给我，脸色严肃的吓人。我当时心里一震，但很快平静下来，一边往兜里装光碟，一边诚恳地对他说，我今天来不是把您当作领导来看您的，我是因为您在法轮大法学员被迫害时保护过我丈夫，您对我们有恩，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您的。他仍然很严肃地说，什么恩，那是应该做的。我说，我不这么想，我在我单位也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工作。法轮大法被迫害后，我单位的领导就因为怕受牵连，选择了向外推我，对我采取的是扣工资、软禁，而后开除。我丈夫遇到您这样的领导是有福气的，我们夫妻两人都不会花言巧语，但是我们心里有数，我们夫妻都已退休，为您做不了什么，只有用我们的方式回报您。见他不语，我接着说，现在的人道德不行了，人类面临大淘汰，我和我丈夫都牵挂着您，就像禽流感，一只鸡得了禽流感，周围三里地之内的好鸡都得活埋，为什么？因为传染太厉害了，到淘汰人类时，人间的传染病不一定比禽流感传染性差，到灾难瘟疫来临时，您记住法轮大法好这句话，心里默念就能保命。法轮功是佛家功，是信佛的，无神论是共产党提倡的，其实神你信也存在，不信也存在。再有共产党如此腐败，他们那些官僚百万千万上亿的贪，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而真正创造价值的工人农民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而且在历次运动中中共残害了那么多的好人，这些都是逆天意的。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治天治，咱管不了，咱也不管，但是天治他的时候咱不要受牵连，咱入党时宣誓为他奋斗终身，为他献出一切，这些是不行的，会受牵连，咱们要把这些抹了他，要从心里退了他，离开他。说完这些他没吱声，我接着说，用化名退就行，对我您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化名我给您起好了，您很正直，要平安度过灾难就叫正平吧。一直绷着脸的他笑了，这时我接着嘱咐了一句，你自己记着这个名字就行了，叫正平。他笑着重复了一句，正平。到此我立即起身说，我走了。我下楼到楼梯拐弯处一回头，他正笑着站在楼梯口目送我，我也笑着向他摆了摆手，轻步下楼。随时随地讲法轮大法真相，我平时心里装着师父叫我们做的三件事，讲真相一般都是走到哪讲到哪，能劝退就劝退，劝退不方便就讲法轮功真相，并注意用自己的言行证实法。因常去市场买菜时讲法轮大法真相，不少菜摊的摊主都认识我，买菜付钱提醒他们辨别真假币时，他们会说你的钱没假的。有一次我买了一位农村妇女自己种的菜，讲真相送她一个法轮大法护身符，她连声说谢谢，谢谢姐妹。几天后再次买她的菜时，她说什么也不称，拿起一捆菜就往我的车筐里放。我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她着急又诚恳地说，我们素不相识，你想着我吃点菜我还要钱，菜是我自己种的，我算什么人啦。我也诚恳地说，我们不是素不相识，我们是有缘人，救人是法轮大法的李洪志师父教做的，要谢我们就一同谢李洪志师父，吃菜不拿钱那算什么修炼人，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你辛辛苦苦种的菜我白吃，那还是好人吗？他笑了，我也笑了。讲法轮大法真相时遇到不幸的，我也嘱咐他一句，你现在不幸不要紧，但你要记住我给你讲的话，真有危险时你能想起来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就会保命的。我做的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与做得好的同修相比还很不够，有时松懈不精进，家庭里的事不能时时事事按大法的要求处理，向内找的也不够，师父盼我们成熟，法轮大法需要我们成熟，我们要尽快成熟起来，把三件事做得更好， 救度更多的世人。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